Yes, I'm on right.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烫手安利，我是可西玛。这是烫手安利2021年的第一期节目，也是烫手 FYI 这个新栏目的第二期。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那和上一期节目形式一样，这期节目里面我和店长将分别给大家带来一月份的安利内容，分享我们这个月的一些所观所感。前几天的时候，我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个特别冷特别好笑的一个帖子，就是这个网友他说鲁迅的那篇著名的故乡，就是包含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少年闰土、瓜田还有茶的这个梗的这篇文章，是1921年写的，掰指头一算，今年是茶这个生物的100周年诞辰，所以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开年就这么多的瓜给大家吃。我觉得各位在一月里面吃瓜肯定也是吃的都挺饱的，因为不管是郑爽张恒的这个代孕事件，还是说华晨宇张碧晨他们这个无婚姻关系下面共同抚养孩子的这样一个事件，都把生育话题还有和他非常相关的比如说对于婚姻关系的讨论、家庭关系的讨论等等再度推到了这个公共舆论场中心。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部电影和这个话题就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这部电影叫《私人生活》，是美国导演兼编剧 Tamara Jenkins 的第三部长片。这个电影在18年的圣丹斯电影节进行了首映，它也算是一部网大，因为网飞是它的主要的发行方和出品方。电影主要讲述的是 Richard 和 Rachel，他们是一对生活在纽约的中年夫妇。那 Rachel 她是好不容易有那么一点点成绩的一个作家，她有一本书快要出版了。 Richard 呢，他作为男主人公，他是一个戏剧导演，但是混的也其实不太好。这对中年夫妇他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非常想要有一个孩子，但是因为人到中年，这种通过自然受孕的方式已经是不太可能了，然后他们就尝试了很多种人工受孕的方式，也都相继失败，比如说体内的人工受精，或者体外的试管婴儿，或者甚至说去收养一个孩子等等。突然之间在这种很绝望的时候， Richard 他的继侄女 Sadie 大学辍学来到了纽约，那这对夫妻就开始打上了他的主意，希望借 Sadie 的卵子来实现这个生育孩子的目标。为什么说 Sadie 是继侄女呢？因为她是 Richard 他的大哥再婚妻子带过来的这样一个孩子，所以说和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其实这一类关于讲述中年危机、关于描绘城市中产阶级焦虑的片子有很多，但这一部可能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在于他有导演自己的个人经历的一个投射在里面。因为这个女导演她自己也是有一段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有一个很艰难的备孕的过程。其次就是她用了一种非常幽默的非常讽刺的方式去讲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中年危机和困境，整个看下来的感受你会觉得这个电影是轻巧，但是它并不轻浮，它是用一种非常喜剧的笔触去讲一个底色其实是非常悲哀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电影里面的角色设置就是挺有意思的，从生理到心理吧，这个里面的主要角色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从男主角和女主角来说，不孕不育的这个点就写得特别有意思。对女主角来说，因为她人到中年嘛，这个卵子的质量就会下降。对于男主来说，他这个设定就更为恶搞一点，就直接给他安了一个就是他只有一只蛋蛋的这么一个设定。然后有一个很好笑的场景，就是在医院取精子的这么一个情节，因为医院为了便于取精，所以就给男主角 Richard 播放这个小黄片。本以为你可能觉得是会很香艳的一个场景，但是对 Richard 来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一点点的想法，并且还觉得很厌恶，想要用遥控器关掉那个电视还死都关不掉，他就开始使劲拍那个遥控器，结果反而把电池给拍出来了。他为了站起来捡这个电池，发现屁股上又沾着纸，特别的不堪。 看起来这个情节就是比较屎尿屁这么一个情节，但是我觉得他的幽默感和讽刺氛围的建立是特别连贯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很短时间的场景中，导演他把这种不堪、这种尴尬迅速的一层一层递进式的这么呈现出来，演员的表演和他的外形配合上这样的情节，一切都非常到位，就把这种在偷窥视角下的中年人的这样一种狼狈不堪。演绎的特别的具体，特别的生动。其次就是不孕不育的这个点本身也是对于男女主他们创作难产和焦虑的这么一个心理上的指涉。女主角她是一个作家嘛，然后虽然她有一本书快出版了，但是这个出版过程也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然后对于男主来说，他一看就是已经很久没有搞他的戏剧创作了，他目前主要是在卖酸黄瓜。然后再说这个侄女 Sadie。她是一个典型的郊区中产家庭的女孩，典型的没有尝过人间的苦，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文学系的辍学大学生，有很强的文青的属性，并且有一个作家梦。她希望过上的就是像男女主人公 Rachel 和 Rachel 那样子的所谓的这么一种纽约东村艺术家的嬉皮生活。她那种对于纽约的滤镜和幻想，她信手拈来的书籍和电影。反而在这个片子里面成为了一种很讽刺的东西，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导演对于年轻知识分子这样一种对于真实世界的不了解，一种天真的幻想，他对此是持一种非常讽刺、非常批判的态度的。当然，这些角色都是很复杂、很多面的，即便是这些看起来不太正常的人物，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清醒的时刻。因此，你作为观众来说，你对于这些人物的情绪也是非常复杂。你对于他们的同情或者是厌恶也是在反复的，比如说男女主人公他们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就是一定要去人工造这样一个孩子。当 Sadie 被医生指责说她的卵子质量也不好，那 Richard 他就非常生气，就直接去找这医生去理论。然后 Rachel 她也非常的清楚的明白，就是要求女性在家庭和事业方面双重拥有的这种叙事，就是一种压迫和剥削。但是对于这些角色们来说，好像他们的这些所谓的清醒的时刻，好像又是很短暂的。这些角色始终是处于一种混沌、一种矛盾之中的。在这部电影里面，借卵生子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小小的窥镜。那最终这个影片它指向的还是创作者本身，他对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纽约这样的城市里的这种文化精英阶层的一种讽刺和反思。像 Rachel 和 Rachel 他们这种看起来非常美妙的、非常雅痞的东村艺术家的这种生活滤镜下面掩盖的，其实是这个群体实际是非常狼狈、非常落魄又很虚伪的这么一个现实。像 Rachel 和 Rachel 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支付辅助生育这一系列的产生的这个大量的费用，他们还需要向大哥借钱去完成这样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这个电影展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困局，就是说，像 Rachel 和 Rachel 这样子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知行合一的，他们的所学和现实所行有一个极大的割裂。比如说 Rachel，她作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甚至她自己的书就叫做《女性研究》，但是她从头到尾都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生这个孩子。他一方面控诉女性在生育阶段面临的种种的不公平，还有糟糕的体验，但是一方面他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非常荒诞的造人局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 Richard 和 Rachel 他们在浏览这个卵子购买的网站，女性的这个捐卵者在上面就被明码标价，像常春藤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卵子就会很贵。那 Rachel 她作为一个女性，她其实就是无意识地参与了这样一个物化女性的过程。私人生活可以说它就是一出等待戈多式的一个荒诞的黑色喜剧。孩子就是等待戈多里的戈多，这个孩子从头到尾也没有出现。但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在这场闹剧里面都是受害者，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其实都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剥削的。私人生活里面有一个场景特别有意思，然后这个场景也是非常的迷影的。我们都知道《七年之痒》里面， 地铁的风口传来的风，它吹起了玛丽莲梦露的裙子。那同样是纽约的故事， Richard 和 Rachel 他们刚刚在诊所里被抽干耗尽，去马路上等车的这么一个过程，突然人行道上的地铁风口传来的一阵风吹走了他们的不孕不育的报告单。如果说地铁的风吹起了玛丽莲梦露裙子代表的是一种欲望的展示，那放在私人生活里面，这一段情节，这个地铁的风它一下子吹起的可能就是中年人的他们这种无法掌控生活的这么一种无力的感觉，非常飘渺的生育的希望，又可笑又可悲。你就知道这场造人运动它和欲望完全没有关系，这种中年生活忘去就是一片荒芜，和欲望无关，只是非常干瘪的焦虑和愤怒。电影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母题一样的东西，就是关于生活的循环往复，关于周期循环的这样一种概念。中年的这种无力感和焦虑，也就是进一步的在这种循环往复的情节里面被自然而然的烘托出来。他们整个人工受精的过程，就是从比如说打排卵针去诊所取卵，然后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反复的进行，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以及男女主人公他们从决定想要收养一个孩子，到不收养孩子，再到最后又决定走上收养孩子这条路的时候，这样一个循环往复到了结尾，看似好像这个夫妻二人他们完成了某种的自我和解，完成了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一种谅解，但是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实际上展示的还是中产阶级他们的这种焦虑没有出口，这些知识分子们他们走不出这样子的死循环。所以这个电影到最后它一定不是仅仅关于生育一个孩子，它更多是关于这样一场婚姻中的审视和自我的拷问。当你望去这样一片荒芜的非常空虚的中年生活的时候，制造一个新的生命可能只是让人从婚姻的这种百般困顿中暂时的抽离出来，不去面对婚姻过程中本身存在的问题。对于像 Richard 和 Rachel 这样子的夫妇来说，生养一个孩子可能只是一种看似积极的方式去消极抵抗他们婚姻关系中存在已久的问题。也是因为看完《私人生活》之后，我觉得 Jenkins 这个导演特别有趣，然后他又能导又能写，所以我就想再多看看他的其他的作品，看是不是也是同样的精彩，所以就顺藤摸瓜的找到了他的第二部长片，叫做《萨维奇一家》。 Jenkins 依然是既担任导演又担任编剧，这个电影和《私人生活》中间间隔了10年，他是07年在圣丹斯电影节也是进行了首映，奖项上面表现的会更加的出色。 Jenkins 他凭借这个片子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奥斯卡的提名，就是原创剧本提名，然后 Laura Linney 饰演的这个女主角当时也是获得了最佳女主的提名。这个电影也在独立精神奖等等奖项上面有很多斩获，表现的非常的优秀。如果说私人生活它是关于新生，关于创造新的生命，那萨维奇一家他就是讲的关于如何去面对衰老，面对死亡，相当于是把生老病死这样子的比较大的命题，通过家庭生活，通过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元，通过一场家庭的风暴来展现，就非常的具体，非常的鲜活。萨维奇一家和私人生活其实特别像，有着很相似的人设还有背景。在萨维奇一家里面，女主角 Wendy Savage 和她哥哥 John Savage 也都是40+的中年人，然后他们都处于相对于比较混乱的糟糕的生活状态中。 Wendy 是一个处境非常堪忧的剧作家，没有作品，然后在到处打零工维持生活，感情生活也非常糟糕，一直在和一个已婚男纠缠不清。然后哥哥 John 他看起来好像要稍微体面一些，是一个大学的戏剧教授，但是他自己的感情生活也是非常的受困，因为他不愿意和自己的波兰籍的女朋友结婚， 然后这个女朋友因为没有在美国的合法身份，所以说需要马上回到波兰。哥哥就是处于一种在逃避这样一个亲密关系的过程中。那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有一天，这对兄妹就被告知，他们远在亚利桑那的父亲得了老年痴呆加帕金森。这个父亲其实在这对兄妹的成长过程中是非常失职的，因为和他们的母亲离婚了之后，很小就离开了他们，然后并且也没有对这对兄妹进行照顾。在这对兄妹小的时候，对他们也是暴力相向。但是在这对兄妹中年阶段，他们现在必须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这个父亲所剩不多的时间里面去安置、去照顾他。其实就像私人生活一样，人物直面的麻烦和问题，并不是电影真正想要表达的。就是生老病死，它不是电影最终的一个落脚点。这个电影中，视角是放在这一对中年兄妹的身上，他们的父亲的衰老和死亡更像是一面镜子，然后这面镜子里面照射的其实是 Wendy 和 John 这两个中年人的非常混乱的、失意、失序的生活，以及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个是如何通过照顾父亲这样一件事情，最终完成某种自我救赎和和解。我觉得看了 Jenkins 这两部电影之后，越发的感受到，就是人物塑造、角色塑造是他特别擅长的那一个部分。他是特别擅长写这种缺点极其的多、对观众冒犯性很强的角色和情节。我之后看了一些他的采访，就 Jenkins 他自己说，他对于有缺点的人是更加有认同感的。我觉得这样子的具有冒犯性的，甚至是可能不讨喜的人物或者情节，反而是带来了一种很强的真实感，一种生活的质感。你能够感受到他作为创作者的真诚，这种真诚不是那种糖衣炮弹式的无病呻吟，或者说是非常滥情的煽情的东西。Jenkins 他擅长的是用比较克制的镜头语言，把这些中年人、这些中产家庭里面非常不堪、非常无奈又非常悲剧的一面，很直观的又接近于白描式的展现给观众。这个电影里面有太多的直击人心的场景了，我有两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其中一个是女主角 Wendy 和哥哥 John 他们在车里争吵，争吵的话题和父亲毫不相关，然后坐在副驾驶位上的父亲这个时候就默默地把助听器的这个音量完全关掉了，然后他默默戴上帽子望向车窗外，这个时候镜头一切，你会发现车窗外此刻路过的是一片墓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因为养老院的要求，这一对兄妹他们必须要向父亲就是确认他如果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的一些安排是什么，比如说插不插呼吸机，比如说是选择火葬还是土葬。那个场景，我觉得作为观众来讲，真的是看得五味杂陈。在家庭生活里，那个时候你就明白，面对死亡，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直面这个话题。你才会发现人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畏缩，等于是家庭生活里最为破碎、最为心痛的那一块，就是这样子在这个电影里面被赤裸裸的呈现出来了。我觉得是荒诞，但是又无限的接近于现实。再说说 Wendy 和 John 这对兄妹，他们之间的火花感是特别的强的。我觉得首先是得益于演员的表演，就是 Laura Linney 和菲利普·塞默·霍夫曼。他们两个贡献了特别优秀的表演。其次是 Jenkins，他在写这对兄妹的时候，人物塑造的非常的饱满，非常复杂，可以说是爱恨交织。就是你既能看到这对兄妹他们互相取暖、互相支撑的比较甜蜜温馨的那个部分，同时又有那种互相嫉妒、争执，然后互相不理解的那一个部分。因此，这种对撞的化学反应就很强。尤其是涉及到嫉妒争斗的那个部分，因为 Wendy 和 John 其实都算在戏剧领域发展，然后 John 他不相信 Wendy 是拥有才华的，是高于自己的，Wendy 也因此非常的愤怒和委屈。但他们两个人共同面对的问题其实都是创作的焦虑。我感觉导演本人对于创作焦虑有一个很深的情结在，这个里面应该也是有他本人经历的一个投射。从他的采访来看的话，就是导演本人是特别不吝于把自己的个人经验作为创作灵感和素材的， 不管是私人生活还是萨维奇一家，都有他强烈的个人经历的投射在里面。这一点来说，你可以说他是很自恋的，但我觉得创作者本质上都是自恋的。那 Jenkins 他好就好在，他有着很强的自省和自我反思在里面，对于塑造的角色，他是有一个距离感在的。关于这个电影，我还有看到一个对角色名字很有意思的解读，就是 Wendy 和 John 这两个名字和彼得潘里的那一对兄妹也叫 Wendy 和 John，有一个互文的感觉。彼得潘里面梦幻岛的设定大家都知道嘛，就是那个地方小孩子是不会长大也不会老去的，而萨维奇一家里面的 Wendy 和 John 他们面临的是一种失重的生活。一方面，他们已经是40多岁的身体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好像在感情上、在精神方面还像小孩子一样，缺乏某种成熟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而在这一场和父亲的漫长的告别里，就好像是走出梦幻岛的旅程一样，这两个中年人他们在现实的煎熬和苦痛里，最终和自己和解，实现了某种成长。
Never I was frightened or ever felt alone. I turned to the night sky and a star I called my own. Somewhere I could ride to, just across the Milky Way. If you like, I could take you just like you.
Hello，大家，我是店长。一月真是嗖的一下就过去了，大家过得好吗？是不是新年开始立下的一些 flag 已经倒了不少了呢？不过没关系，我的人生宗旨就是向前看。那本期的 FYI 里，我们也就向前看好了。接下来马上就要过年了，情人节那也是迫在眉睫，近在眼前。所以在本期的节目里，我就想来安利两部怪咖爱情电影，给大家的情人节观影提供一些备选，也算是提前给大哥大嫂们拜个年，祝个兴。所谓怪咖爱情电影，其实这是我自己乱分的一个毫无学术依据的亚类型。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那种神经病也要谈恋爱的爱情故事。今天要来安利的第一部爱情电影是2002年的《思恋失调》，由亚当·桑德勒和艾米丽·沃森主演，导演和编剧是我们的老朋友 PTA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我对 PTA 老师可以说是非常之偏爱，之前在洛杉矶影画那期节目里就有安利过他的《不羁夜》，我相信以这个速度安利下去，早晚有一天我能在节目里把他的作品都给安利完。在看《思恋失调》之前，我对 PTA 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喜欢整大活的导演，之前的作品那是一下子整个群像戏，一下子这个电影时长就给拉到3个多小时。但《思恋失调》不太一样，它是一部在95分钟之内就结束了的爱情喜剧小品，所以呢，它在 PTA 的整个作品序列里也算是比较特别的一部作品。那说回《思恋失调》电影本身，这部电影的主角叫 Barry， 他是一个卖浴室用品的商人，有着非常严重的情绪管理问题，有时候会没来由的大哭，有时候脾气一上来就把人家餐馆的卫生间砸个稀巴烂。整部电影的主线剧情呢不算复杂， 一条线是 Barry 遇到了一个叫 Lina 的女人，然后跟她坠入爱河。另一条线呢，是 Barry 在遇到 Lina 之前，因为太过孤单了，就打过一个色情电话，结果呢，却被对方给讹上了，这样一条线。这个剧情算是爱情喜剧里比较常见的套路，就是主角克服了内心障碍和外部阻碍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的故事。但《思恋失调》它的特别之处和好看之处在于它如何去讲这个我们都知道结局的故事，如何用电影语言去呈现一段非常浪漫的非典型爱情。作为一部怪咖爱情电影，我觉得《思恋失调》最大的亮点就是主角 Barry 的这个人设。其实这整个爱情故事能否成立，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看观众能不能带入 Barry 这个角色，能不能和他共情。思念失调在角色上的处理就很有意思，它不是那种要把人物的生平背景啪的一下全甩到你观众脸上，逼着你去了解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也不是说那种隔几秒钟就要不断的提醒观众啊，你看这个人好奇葩，好可怜，好像一条狗。思念失调的做法呢，是直接把我们丢进了 Barry 的日常里。那我们跟随 Barry 的视角进入电影，首先看到的是他职业的展现。电影的第一个画面就是 Barry 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仓库的角落里，离我们很远很远。他穿着蓝色西装，和背景墙上的蓝色融为了一体，整个画面那就是一片孤单和忧郁。 Barry 是卖浴室用品的，就比如说卖一些浴球啊、马桶揣子呀之类的，这些东西有时候会成就一些很搞笑的桥段，但更多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仓库背景里的桌子上立着一排排的马桶揣子，那个马桶揣子的杆杆一眼望过去就感觉像是一排监狱栏杆似的。我也是没想到这马桶揣子里也能看出悲伤来。跟 Barry 的职业同步展现的还有他的家庭。电影开篇 Barry 正在跟客户谈生意，背景里呢电话却是此起彼伏响个不停，全是 Barry 的姐姐打来的。客户就问 Barry 说，你有几个姐姐呀？ Barry 就说有七个。光是这种七个姐姐夺命连环 call 的这种细节就令人窒息了。等我们跟着 Barry 回家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就更能看到 Barry 的这七个姐姐是如何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给他精神上的压力。他们可以说是控制欲又强，又丝毫不尊重 Barry 的人格和隐私，还经常在言语上对他进行嘲笑和侮辱。我看的时候就觉得，你真是不能怪 Barry 最后有精神问题，有这样七个姐姐谁能不疯。而且呢，在这七个姐姐的设计上， PTA 也可以说是真的很坏心眼。七个姐姐里面除了有一位是专业演员扮演，其余呢都是素人出演，并且有四个演员是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当 Barry 在家参加聚会的时候， PTA 就安排这四个亲姐妹把他给堵在这个逼仄的厨房里，四张一模一样的脸就在眼前，叽叽喳喳异口同声地嘲笑 Barry 的童年糗事。啊，那种压抑的感觉你真的是不能怪 Barry 之后马上就爆发。除了职业和家庭的细节，对于 Barry 角色的塑造起到了很重要作用的另一个设计就是他的爱好。啊，其实也不能说是爱好，不如说是他的执念。Barry 呢发现了一个食品公司促销活动中的漏洞，就是说买任意他们的产品就可以兑换一定的航空里程。他呢就发现这个公司最便宜的布丁，然后就买这个布丁来攒里程数，每天不工作的时候那就是逛超市，然后就是捡这个食品包装上的信息。但 Barry 其实就不爱旅行，他连飞机都没坐过，但他就是要废寝忘食地扑在这件事上面，而且还神神秘秘藏藏掖掖的。OK， 仅仅通过这三方面的生活细节，再配上每个画面都信息量爆炸的精准场面调度， Barry 这个人的人物形象已经是很丰满了，他神经病的这个病因和症状也就很清晰了，我们就能看到他是一个孤单的社恐，焦虑、易怒，还有一点偏执。当然，完成这个人物还有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亚当·桑德勒的表演。之前总看亚当·桑德勒演喜剧电影里面那种无厘头的角色，但是看完《思念失调》之后才发现啊，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员。他演的 Barry 真的就是很细腻、很自然，又有层次感。就说一处细节设计， Barry 在和人说话的时候，他经常是把重心在两个脚之间移来移去，晃来晃去。 他整个人的这种社交无能和焦虑恐惧就展现得淋漓尽致了。在 Barry 的角色之外，我觉得《思恋失调》的第二个亮点是色彩与配乐营造出的上头感。平常我们经常说什么啊，磕 CP 磕得好上头，别人的爱情让我好上头，但《思恋失调》的这种上头是真的字面意义上的上头。《思恋失调》的英文片名叫 Punch Drunk Love。Punch drunk 的意思就是指拳击手遭了重击之后那种头昏眼花的状态。那《思恋失调》的全片就真的去营造出了这种晕晕乎乎的醉酒的感觉。它这种上头的营造首先是靠色彩和光影。《思恋失调》的片头就采用了一堆模糊的变化的色块和形状。我这种高度近视看着那可太亲切了，这就是我摘了眼镜以后看夜景之后看到的东西嘛。然后在全片的进程中呢，画面也是经常带有一抹炫目的蓝色光晕，而且会随着 Barry 心情的变化有时会露一点红色的光晕进来，是非常的醉人又好看。色彩方面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男女主的服饰设计。全片里 Barry 的标志性装束是蓝色的西装， Lina 呢是红色的裙子，但这并不只是简单的自古红烂出 CP， 也不是说啊，就他代表忧郁，他代表热情。我重看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个服饰颜色的选择是真的很用心。比如说，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女主穿的是紫色；第三次见面的时候，男主就系了一根紫色的领带；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女主穿的是红色；那第四次，男主就系红色领带。第四次的时候女主穿的是一身白，那下一次我们再见到男主的时候他就肯定也是一身白。我猜想这个过程可能是在说女主是他们俩感情中先动心的那一方，但到最后女主也开始穿男主标志性的蓝色，可以说是用服饰上颜色的变化展现了一段爱情在开始的追赶和亦步亦趋之后最后互相影响和融合的这个过程。除了色彩，思恋失调的配乐也是非常有意思，一半时间是那种令人精神紧绷焦躁的打击乐，另一半时间又是舒缓的复古情歌小调。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叫 He Needs Me， 来自1980年罗伯特奥特曼版的大力水手，一会儿过场音乐的时候我给大家放来听一听。那在这种饱满的人设和上头的氛围的加持之下，思恋失调的这个爱情线它就不可能不浪漫了。 Barry Lina 的整段爱情故事啊，可以说是简单真诚又不失梦幻和荒诞，你可以把它看成一段预言意味很重的感情。在 Barry 遇到 Lina 的时候，他也正巧从街上捡了一台没人要的手风琴，他展开爱情的过程就也是他整个学习弹琴的过程，在中间的杂音和不和谐音过去了之后，最后达到了一种流畅和和谐。或者呢，电影里的爱情也可以看成是所有爱情的一种极端化的呈现，用 Barry 正在经历的各种复杂的事情来制造出一种无措的混乱感，用他的狂躁不安去还原爱情里的冲动。我最喜欢的一个浪漫桥段是 Barry 和 Lina 第一次约会之后， Barry 把 Lina 送回家，在下楼的时候 Lina 公寓的门房却拦住了 Barry， 说有电话找他。他接起来的时候很忐忑，他可能以为是色情电话的那帮人来敲诈他，至少我看的时候是那么以为的。但 Barry 接起来的时候，对面却是 Lina， Lina 说想要吻他， Barry 当然马上就跑上楼去，但因为他忘了房号，就只能气喘吁吁的在公寓走廊一扇扇白色的门框之间奔跑，跑到蓝色西装的下摆都飞扬了起来，最后找到 Lina 的门，一按铃， Lina 已经在后面等候多时。所以我对于思恋失调的最终感觉是，这不是两个怪咖的恋爱故事，这其实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恋爱故事，有心动，有暧昧，有气喘吁吁去争取到的第一个吻，也有最终为了爱人变得坚强的成长。到最后 Barry 兑换飞行里程的这些布丁和他从街上捡来的钢琴都不再是他怪异的象征，而成了 Barry 和 Lina 之间心照不宣的暗号。
And all at once I knew at once, I knew he needed me. Until the day I die,
I wonder why I knew he needed me. It could be fantasy.
如果说四恋失调里的 Barry 还是一个没那么致命的神经病，他最多也就是砸砸玻璃伤害自己，接下来这部电影里的这对 CP 那可就是真刀真枪的神经病。今天第二部要安利的爱情电影是2015年的《真命天子》，由帕科·卡贝萨斯导演，山姆·洛克威尔和安娜·肯德里克主演。思恋失调算是比较少见的以男性角色为主角的浪漫喜剧，而《真命天子》呢，就又是女性为主角了，看上去倒像是一部传统的小鸡电影，但它其实不是的，它是爱情喜剧和动作片类型的一个混合产物。《真命天子》的主角玛莎是一个总是遇人不淑的女孩，电影一开始就很惨地撞见了男友出轨，但就在玛莎四处发疯的这个失恋恢复期，她很幸运也很不幸地遇到了一个神秘的男人，就是我们的男主。这个男人风趣幽默，神经兮兮的，又意外跟玛莎很合拍，而且是看得出来真的非常的喜欢玛莎。不过呢，和这个男人约会的时候，他会说一些什么有一群国际杀手正在追杀我呀，或者什么我刚去停车场里杀了个人啊这种话。一开始玛莎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结果后来发现，好家伙，这人说的全都是实话，他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杀手。不过呢，因为前几年在一场行动中把脑子弄坏了，从此就有了一套奇特的道德观，他只杀雇他杀人的雇主，因为他觉得谋杀是不对的。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以为啊，你是要挑战我的道德吗？是要我看这个善良女孩内心煎熬，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这个亦正亦邪的杀手，但最后却要发现他是个好人吗？最后发现不是的，这部电影里这个男主确实是一个没得洗的货真价实的神经病，而且意外的是玛莎也是个神经病，还是一个骨骼清奇有习武天赋的神经病，这两个人是各种意义上的绝配。在玛莎和男主角的主线剧情之外，还有一个黑帮老大的弟弟想要设计让男主去杀他哥哥，与此同时呢，一个男主曾经的同事也正在追杀男主。从这个乱七八糟的势力设置来看，大家也猜得出这个电影的剧情走向，就是最后大家混战打得乱七八糟。但这部电影真正好看的地方也不在于这个剧情走向，而在于看男女主谈恋爱和打架杀人，以及如何在打架杀人途中谈恋爱。这部电影的两位主演都很有魅力，安娜·肯德里克是真的非常适合玛莎这个角色，她就像一只絮絮叨叨疯疯癫癫但杀伤力又很强的小猫咪。而山姆·洛克威尔呢，他在我印象里只是一个演技很好的大叔，在这一部里却成了又宠溺又可爱的致命天子，连疯起来的时候都带着一股子真诚的劲儿。而且山姆·洛克威尔和安娜·肯德里克之间的这个化学反应啊，这个火花真的是太强了。我判断一部爱情电影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看我会不会看到一半的时候就忍不住去搜这两个演员现实中有没有配偶。结果呢，这部电影我看到20分钟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去搜山姆·洛克威尔有没有老婆了。不过不管我们山姆·洛克威尔在戏外有没有老婆，在戏里这两个人的 CP 感真的很强，两人间的互动完全没有说台词的痕迹，就像是你真的在看生活里两个有点神经质的家伙在谈恋爱一样。就比如男主角会很自然很亲热的给玛莎起了一个外号叫 Monster， 然后就一直这样很可爱的叫他。就比如男主去救玛莎的时候，一看到他就激动的先跳一段小丑舞。那再比如这个坏人来了的时候，打架打到一半，男主就问玛莎说，哎，我看起来怎么样？玛莎就说帅着呢。然后男主就说，哎，那我的发型呢？那搞得对面杀他们的人都无奈了，就感觉这两个人这脑子坏掉的是同一个部位。对于两人这种怪异的般配，其实电影里一开始就铺垫了。电影一开始是一群小朋友对着镜头说，啊，我以后想做什么，我想当医生，我想当科学家。但是轮到玛莎呢，年幼的玛莎就说我是霸王龙，她都不是说这个我想当一个霸王龙，她就说是我是霸王龙。所以你到后面你看到这个女主突然可以空手接白刃，可以无师自通的就枪法爆准，也就不奇怪了。而这个电影呢，用如此超出日常的一段爱情故事，想要讲的却是很朴素的爱情观。 中间玛莎一度因为男主角的杀手身份而动摇，男主就跟她说，没有人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人是完全健康的，所以呢，所有真爱的关键其实就在于能否找到那个和你一样不正常的人。除了谈恋爱，这个电影的动作元素呢也是毫不含糊，这里面给男主角设计的打斗方式是摇摆跳舞，打起来非常的华丽炫酷，搭配上山姆洛克威尔本人的这个舞蹈功底，一会儿踢踏舞，一会儿地板动作，那真的是旋转跳跃之间对手人就没了。而且我还特喜欢这个里面这个动作戏的场面氛围，在男主的带头之下，大家都是非常放松非常chill，那叫一个有商有量。因为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笑，我就不剧透它更多的梗了，最后再说一些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些小细节吧。就比如男主杀人的时候总爱戴一个小丑红鼻子，女主就说自己很喜欢这个红鼻子，因为有一种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的感觉。再比如这里面这个黑道大哥，他有情绪管理问题，平常呢就要在自己办公室里折这个千纸鹤，身边还专门配了一个人，就提醒他不能生气不能生气。另外呢，这个电影设定在新奥尔良，感觉平常挺少看到设定在新奥尔良的片子，但这部电影真的是跟新奥尔良的城市气质很合，这是色彩绚丽自由奔放。说了这么多，可以看出我确实是挺喜欢这部片子的，我也认为它是一部受到了严重低估的爱情喜剧佳作。好的，以上就是本月烫手 FYI 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给我们反向种草反向安利。在这里我们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情人节快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